好，接着我们看101页这一段经文，我们一起来念一遍：三转法轮于大千，其轮本来常清净，天人得道此为证，三宝于世现世间。那这边讲到三转法轮，就是佛一开始在鹿野苑三转法轮的时候，那这个法轮呢，其实讲的就是诸法实相，所以说这个轮，这个法轮呢是清净的。那天人呢，听到这个清净的诸法实相呢，他就能够证得法性，所以这就是凭证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三宝就现于世间了。所以三宝本来是没有的，因为佛证得这个诸法实相，成为佛宝，然后说法度众生，度比丘，那也有这个真实身，所以这个就是法宝跟身宝就出现了。好，那这边比较简单啊，所以三转法轮于大千指的就是鹿野苑三转四谛法轮。那法其轮本来清净，我们看102页，法轮常净，犹如虚空，指的就是法性空寂啊。那这边讲到说，过去跟现在，可能不一样，时代风俗的一个变迁都不同了，但是圣者相传的这个道理真理，它是不会改变的。所以天人得道此为证呢，这边就讲到初转法轮的时候，有五比丘得证，然后还有八万诸天得道，那这就是证明这个法呢是常清净的一个明证。那佛觉道而成，就是佛宝法，就是佛所说的法，从证出教。那这个可以说是教法是宝了，但是这边所讲的法宝呢，其实讲的就是诸法实相法性。那有人得到就是身宝，所以这就是一开始的情况。那讲到三转十二形象，我们看演培法师这边所讲的第二段。所谓的三转十二形象法轮呢，其实就是讲佛讲四谛法轮的时候，苦集灭道，那每一谛呢都有十二形象，所以其实每一谛有十二形象，每一谛应该是有四形象啊。那这四形象是哪四形象呢？就是眼智明觉这四形象，所以四谛有四个形象，所以四十六，对不对？十六，然后苦有十六，那个寂灭道各有十六，所以就48，所以103页，三转合有48形象。但不管是从哪个方向，从三转来讲，也是指12了。然后从这个眼智明觉来讲，每一地也都是有12了。所以才名为三转十二形象。我们先来讲三转，三转是哪三转？初转、二转、三转、四转、劝转、正转。所以这个内容都是苦集灭道，对不对？所以四就是显示四谛啊，显示什么是苦，什么是集。什么是灭？什么是道？那劝转呢？就是说，你对于苦，你们要去知道；对于集，你要怎样？你要去断。那对于灭呢？你要去证。那对于道，你要去修。就是知断正修，这叫做劝转。然后正转呢？就是佛已经完成了。对于苦，佛已是已知；对于集呢，已断；那对于灭，已证；对于道呢，已修。佛绝对不是那种扛取薄记业的，他一定是叫你怎么做，他就是自己已经完成了。这叫做三转四谛十二形象。 每一转都有四个嘛，所以三个就是十二嘛，对不对？三转十二，那三转十二，接下来就是这个演字名诀，对不对？每一地都有四个形象，就是演字名诀，所以我们就以苦地来讲就好了，还是要以道地来讲都可以的、哦、所以你看苦地。光是一个苦地，从四转、劝转、正转，就是苦之乃至已知这三个，它都有演字名诀，所以加起来就有几个，十二个。所以就是说，从横的三转来看，十二个，对不对？从直的每一地来看，它还是怎样，十二个，所以才会说三转十二。但四十八是怎样算？四十八呢，就是苦集灭道。每一地都有演字名诀，所以就是等于多少？所以每一转的四地，它都有十六形象，对不对？每一转的四地都有十六，所以十六乘以三等于四十八，哦，四十八形象是这样。然后再来讲演字名诀，这个四转、劝转、正转呢？是形象啊，演字名诀其实它是搭配什么呢？如果以苦地来讲，那苦地的演其实就是苦法智，再来是什么？苦法忍、苦法智啊。第一个是苦法忍，然后才苦法智。然后苦累忍，然后苦累智。好，接着我们就来讲这个忍跟智的差别。忍是什么意思？忍就是认可，对于这个道理确定无疑的认可。那智是什么意思？认可之后才能够怎样？自证啊，认可之后才能够证知啊。所以对于道理，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认可的话，那我们可不可以去证知这个道理？没有办法啊。所以忍跟智就是他们是有前后的关系性，我必须先了解、认可、通达了，那才能够去证知。好，那。接下来就是这个类，类是什么意思？类呢，就是比类啊，比类就是比字啊，就是推论啊。简单来讲就是推论。好，那为什么要推论？其实这个苦法忍跟苦法智呢，它都是属于什么呢？属于欲界。然后。苦类忍跟苦类智呢，他们就是属于善恶界。因为我们在欲界，所以对欲界的道理我们是可以看到、接触到的，所以是可以去认可，然后去证知。那类就是推论，善恶界我们看不到，我们也不在善恶界，所以我们必须要用什么？推论的，用推论的。好，所以如果我们说断萨迦耶见呢，其实是断三界的萨迦耶见，它不是只有断欲界而已，是断三界。所以这就是这个三转四地十二形象，所以这样表和化就比较清楚了。好，接着我们就来看104页。104页呢，这段经文，那我们一起来念一遍。以师妙法济群生，一受不退常寂然，度老病死大医王，当理法海得无边。好，那这边就讲到佛呢，就是以这个妙法去度化众生了。 那众生一受，一受呢就是证得了这个法性啊，证得这个法性呢，它不会再有退堕的情况的，而且是能够证得这个极灭法性的。所以我们看105页深造的解释，深造这边就讲到外道，不管有多少种啊，那外道呢，他们也可以修定，然后升天，对不对？然后升天，他们可以升到有顶天，飞翔处。但是他们这种叫做世俗道啊，世俗道，所以他们其实并没有智慧。所以说，就算能够升到无色界天，但是他们的道不真，没有智慧，所以最后这个业尽了，还是要堕三途。不一定是堕三恶道了，反正一定是还在生死轮回当中了，三界。那佛呢，他的妙法就是以四谛，以四谛的妙法去这个度化三圣的众生，所以没有寄受，寄受就是得到，没有得到的还会再退堕生死的，所以说一受不退，所以一受这个受就得到了，一得到他就不再退于生死的了。所以你看这个出果圣者，出果圣者也可以说是无量生死断，对不对？因为他的生死只剩下什么？最多七番而已，最多七番。那像我们凡夫呢，是无量无边啊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到头了。所以圣者呢，他就是断了烦恼，那必定可以证得这个无为涅槃的。所以才说常极净。好，那这个度老病死大医往，老病死就是重病啊。那这重病呢，就是要以法药才能够对治。那这法药是谁给的？就是佛给的，所以佛称为大医往，所以医往长。那当理法海得无边呢？这边就讲到法轮呢，它是深广难测，法海呢它是能够流布滋润众生，然后没有边际的，所以说他的功德无量无边，所以这都是在赞叹佛的。接着我们看106页，这段经文呢，那我们一起来念一遍：毁誉不动如须弥，于善不善等以持，心行平等如虚空。俗闻人宝不进城。那这边讲到佛不动像须弥山这样，那不管是善不善都平等以慈悲心。我们来看深造的一个解释，107页。那这边讲到世间八法啦，力衰乃至苦乐，这八法呢它是没有办法去干扰如来的，所以说如来不会被八风所动，就好像风吹须弥山，不会，须弥山不会被动摇。那讲到善不善等以持，等就是平等。那这边讲到说，结守不欺，欺就是忧伤啊。其实不止佛结守不欺啊，其实我们众生在特定的日子也是结守不欺，对不对？什么特定的日子呢？就是堕守节。人在剁手的时候呢，都不会生起忧伤，买得很痛快。所以这边讲到佛被解锁他不会忧伤，被人家捧足他也不会欣喜。那他人所造的善恶业呢，都是由他个人所去承担。那佛对于这个慈悲，他是庇荫众生不恶，不恶就是平等，也就是他能够平等的去复荫慈荫一切众生。那讲到心行平等如虚空，那就讲到说我们的人啊，如果心有风，风就是执着，如果有执着的话，那就没有办法普遍，因为有执着就有差别，这个对我好，那个对我不好，这就是差别，所以没有办法普遍。那佛他是无心，就是没有执着，那平等像虚空一样，虚空就是没有种种的差别相，所以对一切众生都是平等以待，就是以慈悲心对待他。 那这边讲到说，俗闻人宝不进城，所以佛在天为天宝，在人为人宝，所以佛自身也是胜过于天人，所以是天人没有办法所企及的。那人所尊崇的就是什么？就是天，对不对？那佛又是天所尊崇的，所以人怎么可能不会去敬称佛？所以人一定会去敬称佛的。接着我们来看108页，108页这段经文，那我们一起来念一遍。今奉世尊此为盖，于中现我3000界，诸天龙神所居宫，乾闼婆等及夜叉，悉见世间诸所有，四谛哀现是化变，众睹悉有皆叹佛，今我稽首3界尊。那关于这一段文，这个集藏把它分成4部分来做解释啊。那这在注脚443，在109页注脚443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它怎么分4段，就是最后一行。他说初，就是一开始自成所奉自为，所以这就是今奉世尊此为盖。他所奉献的其实是很小的一个东西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变所现自大，变所现自大呢，就是于此现我3000界诸天龙神所居宫，乾闼婆等及夜叉，就是在这个宝盖之下呢，那让我看见的这3000大千的世界，乃至天龙鬼神所居住的宫殿，所以说变现是很大的，所见是很大的。那第三呢，就是明慈爱所现，明慈爱所现呢，就是悉见世间诸所有，实力爱现是化变。所以众生我们所看到的这些世间所有的，都是佛啊，实力就是佛，佛慈悲示现给我们看的。那第四个呢，就是称叹稽首，那称叹稽首呢，就是众观稀有皆叹佛，今我稽首3界尊，就是大家看到这些稀有事都是赞叹佛，所以我顶礼佛陀。我们看深照的解释109页，那行，罗什这边讲说，这个就是自己欣喜所现是小，但是所看见却是很大的一个变化。接着讲到于中现我3000界，乃至实力哀现是化变呢。深照这边解释，就是说所奉献的是 很小的东西啊，但是所见却很广啊。那这就是如来慈悲暗面所化现的。那实力呢，其实就是如来的一个别称啊。所以如来本来就是我们在称他的时候，就是以10号，对不对？如来应供正遍知哦，这10号。但是除了这10号之外呢，另外还有别称，就是以这10力去称呼他。所以这10力功德完全具备，那就以德立名，以10力去称佛。好，那最后这个稽首三界尊呢，主要就是读这个盖中的瑞相，所以心诚就是臣服于世尊。接着就是讲到众义，就是臣众义，就是说明大众得到利益，然后去称赞如来。那这边呢，经文我们也一起来念一遍：大圣法王众所归，静心观佛迷不兴，各见世尊在其前，施则神力不共法，佛以一音演说法，众生随类各得解，皆为世尊同其语，施则神力不共法，佛以一音演说法，众生各个随所解，普得受行获其力，施则神力不共法，佛以一音演说法，或有恐畏，或欢喜，或生厌离，或断疑，施则神力不共法。好， 那这一段经文呢，第一行就是以身为主了。那下面的一音演说法呢，这三行就是以口为主。那这边有身跟口，那一定有什么？有意。那意在哪里呢？意就在113页。113页经文这个稽首十力大精进这边，所以这边就是在讲意。所以说身有身口意。好，我们回来109页。那第一行就是讲到这个佛呢是大众所归养的，所归依归敬的。那大家用这个清净的心去看佛，那没有不欣喜的。所以每个人呢都看见世尊好像在自己的面前，那这都是佛这个不共二圣的一个身遍力。那这边讲到说，每个都看到世尊好像在自己的面前，那问题是大家所看到的佛都一样吗？不一样，难道其实又一样？为什么？我们来看一下111页啊，延培法师这边的解释。我们倒数1、2、3、4，第四行，倒数第四行呢，这边就说佛以身通变化力，在同一时间内使大众呢都能够看见佛在自己面前，而且看得很清楚。所以说各见世尊在其前。这边讲到佛身，佛身呢是依着过去无量的功德业力，然后成就此妙身相。那佛虽然不执着不分别于彼此，但是却能够应一切众生所感，所以就是应机而感啊。所以应机而感，大家都看见佛在面前，但是所见的佛不尽相同。所以有的人看到的佛是什么像？老比丘像。所以你看阿含经，阿含经里面很多这些不是这个佛弟子啊，很多外道他在称佛的时候都叫佛什么？叫他秃头沙门。所以这就是他们看到佛的相状就是秃头。我们看112页，但是有的人见到佛呢是怎样呢？是光明相好。所以有的人看到的佛是很庄严的，而且呢他就是看到的佛是金色身，然后他的这个身光，身光有一旬，身光有一旬，所以这就是光明相好。那有的看到这个佛呢是尊特之身啊，那有的是看到佛做这个宝莲花，那有的看到的佛是在虚空，佛身像虚空一样这么大。所以所见不同，主要都是由于什么？根性不同啊。所以大家都看到诶佛在自己前面，那只有自己看到，他没有办法看到他人的，就是他人看到是怎样他不晓得了。所以在这边讲的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要心静啊，心静不管在什么地方都可以见佛。那如果心不静，就算与佛同时也不得见。我们再回过来109页，大家虽然都能够看到佛，但是所看的佛却不一样，因为根性的差别，根性的差别。那我们看这个身照，身照在解释，身照解释呢，其实这个佛呢，它主要是能够法身圆印啊，就是佛它是体证到最清净的法界，所以叫做法身。那这个法身呢，是能够圆满契应一切众生的，所以就好像一跃升天，引现白水，也就是千江有水千江月的意思。那这些都是佛的不共法，神力不共法。那所谓的不共呢，我们看110页，所谓的不共呢，就是不与二圣共，不与二圣共，也就是二圣人是没有这种能力的。那接下来讲到这个一音说法，这边第一个，虽然前面这三句的前面一段都是一样，都是一音演说法，但是接下来就不太一样了。接下来 这一行呢，就讲到说众生随类各得解，皆为世尊同其语。 那所谓的同其语呢，就是自己的语言啊。像我们台湾人，我们还要分这个南部北部的，对不对？南部都会讲台语，现在北部的小孩都不太会讲台语。不过现在有提倡台语，对不对？但是很奇怪的，我都看不懂。有一次去那个小学啦，小学的学校去借厕所，然后要上厕所的时候，看到它上面有贴一些贴纸，然后有写字，那我就看他写什么字，要写台语耶，那我就练哈，阿奶高啊，捌的无同款，现在是怎么一回事？所以最后才发现说，台语原来有官方的，然后还有我们民间的母语啊，所以民间的就是阿嬷教的，什么教的这种，所以这些有一些是谐音啊，但是官方的就是正音，那官方的一般我们不太会练，所以这个语言呢，佛是不管是什么语言，佛都能够了达的，所以我们来看注脚449，注脚449呢，在第一笔资料啊，第一笔资料这边就是集藏哦，《维摩经》一书这边就讲到说，我们看第三行，他说：“出名水土一因，万类一解，次便只说一法，而随意普行。”所以第一句啊，就是在讲只有讲一因啊。那虽然只有讲一因，但是不同种类的众生呢，他们都能够了解，而且都认为佛是以自己的语言在跟自己说法。那接下来第二行就是第二个佛以一因言说法，这个就是在讲用一法，佛只讲一法而已，但是随着众生的根性呢，他们所听到的就是适合他们根性的法，那他们就会去这个依教奉行，然后得到利益。那这边有讲到说，这边有个问答，问这边讲到说，那到底什么是一因？那这边有回答，总共有三个回答，三个有人眼。那第一个有人眼讲的就是法身啊，因为法身不二，所以说为一。那都是从一法身而出，所以叫做一因。所以这个一因该就是表清净啊。那第二个有人眼呢，就是讲一时出众因啊。那大家，你听到是你自己的，我听到是我自己的，那我不知道你听到什么，你也不知道我听到什么，所以就各不相知，但是同是一因。第三个有人眼呢，讲到五因之中水土一因而万类各解，所以这个五因呢，这五因到底是哪五个啊？其实查了这个佛光大辞典呢，它是有讲到五因。就好像这个我们古代中国的这个宫商角徵羽这五个啊，那如果以巴利文来讲的话呢，巴利文也有五音啊，就是塞音、清音、浊音、流音跟气音，其实就是发音的这个不同啊。那其实除了这些说法之外呢，我们知道这个欧美语系呢，他们的母音主要就是有五个 R E U A O， 巴利文也是啊，巴利文也是啊，巴利文也是五个母音啊 R E U A O 啊，那日文也是五个啊 R E U A O 啊。那英文我就不晓得，因为英文我不好。那英文有几个？也是五个，只是练的时候不一样而已。对啊，所以就是五音。那水土一音呢？不管你是印度人，你是中国人，还是你是日本人、美国人，都能够了解。 所以这边他就引婆沙啦，说像佛初转法轮的时候，他是依天主语说四谛。那如果是人的话，他听到就是人语；如果天的话，他听到就是天语。所以不同种类的，他听到就是不同种类的语。那讲不共呢，就是说二圣呢，他们只能以一音为一，多音就为多，他们不能够吐一音，然后万类同解，所以说不共。那第二笔资料就是导师这边所讲的，导师这边所讲，这边就讲到有原因，原因一眼。那什么是原因？原因呢，就是一音。我们看第二行，原因就是一音，所以一音是在说平等，原因是在说圆满。原因是在说圆满，所以对于这个解释，古人就是有两种解释的。那第一个就是罗什大师的解释，罗什大师就是说佛的一音是平等音，所以罗什大师着重在平等，着重平等没有差别，所以佛的音声呢平等没有差别。那众生的根性虽然有差别，但是都能够合于他们的一个心解，那现起不一样的教相，啊，都能够得到适合的正解。第二个就是菩提留支，它是着重在原因，所以他说佛的音声具足一切，那具足一切，但是音声还是一味平等，也就是说佛的一音是圆满而包含一切声音呐、啊。那众生随自己所需什么就闻到什么，了解什么。那这边导师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，我们看下面一二三，或者是倒数一二三四五第五行，就是太阳。太阳我们看起来是什么颜色？太阳光啊，白色，对不对？但其实它是包含一切颜色，所以我们下雨天才能够看到什么彩虹。嗯，这样懂吧？哈，所以虽然是显示是白色，但是包含一切。但这一切颜色呢，就是混融现为一色而已的。那花草会有不同的色受束，主要就是因为阳光的照射，才会成为这个红橙黄不同的一个颜色。所以我们说，简单来讲啊，一音它可以一音跟原音。如果从佛来讲，你要称它一音或者是原音，都是没有问题的啦。那一音表的是平等，那原音表的是圆满。所以我们简单来讲，举个例子啊，就是说如果现在有一间商场，那这间商场如果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进去购买东西，那它是平等吗？它就不平等的哦。像 Costco，你要有会员才可以进去，对对。所以你看，一般干妈点杂货店，不管任何人，大家都可以进去买，这就是平等。但这个杂货店里面是不是什么都有？有了，不然叫杂货店，对对。所以这间杂货店什么人都可以进去买，叫平等。这间杂货店琳琅满目，什么东西都有，所以不管任何人进去都可以买到他想要得到的东西。所以这叫做圆满，所以这边其实就讲佛他证得的是平等法性，但是佛具足圆满一切功德，所以不管任何人都可以去学法，学佛法。那不管任何人来学佛法，他都可以得到他想要的一个结果。我们看111页啊，这边就讲到说，佛讲一法，那众生随着他们的根基，那都能够得到这个。我们直接看解释啊，深造的，就是一因说一法啦。那众生随着他们所好要，或者随着他们的一个根性，他们都能够理解到。所以好施的人听到了就是讲布施，好持戒的听到就是佛在说戒律。所以不同的根性都能够得到不同的一个教法。那依着这个教法，他们去施行都能够得到不同的利益。所以上一行呢，主要是以一音，然后适合不同的语言。 那这边是不同，就是讲一法，那适合不同的一个种类根性的众生。那下面讲到说，一因说法，有的部位，有的欢喜，有的厌离，有的断疑。那主要就是闻苦报的，他就升起恐惧；闻妙果就升起欢喜。那闻不善就升起厌离，闻法相就能够断除疑惑。所以不知道一因如何去演示，而能够令众生有的升起欢喜，有的升起怖畏，那这就是二圣所不能够弃己的，所以说不共，所以说不共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先上到这一边，那大家有问题可以提出来。那下一次我们就是3月8号上课，明年有问题吗？
师父吉祥。我有两个问题想请师父开示。第一个问题是上次讲到的，就是说师父有讲到说
第几页？
我这边是记在86页。
哦，
那但是不是里面的内容？是师父另外讲的。
哦，
师父说娑婆世界是以见闻为主，然后西方极乐世界是以闻为主。那另外一个是相继世界是以相为主，那这个为主的意思是说他们在修道的时候是用这些方式吗？
应该说在这六根当中，那他哪一根比较利啊？
哪一根比较利？
对，哪一根比较利，所以他就比较适合往这边去发展了，往这边去弃入这样了。
谢谢。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今天讲到这见到16心。那如果是前面两个，就比如说苦法智人、苦法智，这两个是限量，然后后面两个是比量。那如果说一个欲界的人，他有修到色无色界定的话，他对于色无色界上二界，他是可以限量吗？那他如果是可以限量的话，他就还能够称作类智吗？
他只是得到禅定而已，他并不是报德。
对对对，
他不是生德。
对，
他是现在人是在欲界，但他是修得了定法，但他的人不在上二界，不在生德。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是说，我们人是在欲界。
对，
所以对欲界的一切事情，就是可以限量去了知。那对上二界，我们不是在那边啊。那你就算你修得禅定，你也是入于定中，你出来你还是在欲界啊。你不会说你出定之后你就在上二界啊。所以他还是用比类啊。
那如果是在上二界的话，对他们来讲就没有所谓的类智了。
对，他们在上二界的话，类智就变成欲界了，对不对？
嗯。
就是说，不现前的，我只能用推论的。
嗯。
现前的，那就是限量了知。
嗯。
所以就看你在哪里啊。
嗯。
就是这样。
谢谢。
还有没有人有问题？哎。
我想请教一下啊，就是我们每次都说我们需要什么地，哪一地哪一地的，或者什么境界。有一天我就跟我先生说，哦，我大概再跟他聊一下，他就跟我说，恁佛法敢有这么多境界，你敢那足计较的。他说孔子说什么老子说无为而治，可是你们佛法讲了太多太多的境界，那你们到底是在学什么？是在学境界还是在学什么？这是我的问题。
你说如果你境界都不明了的话，那你怎么去做事情呢？对对，所以了解很多的境界，了解很多的因缘，那才能够显示，其实这一切法都是平等空性的。其实以我们来讲就是这样。那换一个角度来讲，如果你什么都不知道，那你不是傻傻分不清吗？那你什么事情都傻傻分不清，那你什么时候才能够清醒？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世间境界呢，其实就是人与人所产生的一个关系，对不对？人与世界所产生的一个关系。那对于这些关系，如果你不去了解的话，你反而会斤斤计较。那如果你去了解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关系，你才能够释怀。所以并不是说我们了解这么多境界反而是执着，不是的。了解这么多反而才能够不执着。所以要不执着，必须要去了解因缘法。 因缘法就是各种境界的一个限期，那你回去不要跟他吵架。啊，没有其他问题。那如果没有的话，那我们就下课了。我们一起合掌回向，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好，下课。